其实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倾听自己的声音，培养自己的爱好，让我们 TFM 一起看书吧。
TFM 一起看书吧，这小时我们一起来看书。你好你好，我是小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呢是超级震撼的书哦，书名叫做抛弃 B 计划，副标题是破釜沉舟，释放全部潜能的人生新策略。平时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啦，变成我在做事情的时候会比较想的比较多，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你想太多了，有点未雨绸缪，我们做就是了。可是每当做决定之前呢，我都希望可以准备的非常周全，尤其是带着团队的时候，我们有 plan B 甚至 plan C， 如果 plan A 行不通，接下来该怎么办，要一定有后备方案。那这本书呢抛弃 B 计划就完全颠覆了我的思考方式，让我开始认真思考，或许我一直留着退路反而才是我人生最大的阻碍。哎，是哦，做就是了，如果你有 plan B plan C 的话，哎，好像一直留着一个后路给自己，哎，如果 plan A 做不好也没关系，有 plan B。 是啦，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好，话说回来，这本书在说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麦特希金斯，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哦。希金斯呢在高中的时候就没有念书了，因为家境就很穷，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呢账户里面只有100美元的存款，但是作者后来却成为知名的企业家跟创投家，甚至成为哈佛商学院的讲师，专门教授企业经营与创业策略。除了他自己的经历之外，充满了故事哦，他也认识了许多各行各业的创业家跟成功人士。如果你对欧美的体育界啊、影视界啊、创投界有稍微涉略的话，书中会有大量你熟悉的名字哦。作者发现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懂得透过这种方式激发出自己最大的潜能。所以他在书里面就有写说，如果你担心自己不会成功，你就已经失败了，也就是说当你准备了退路就不会成功。只要你回避、犹豫或者是屈服于各个角落冒出来跟你唱反调的人，你就无法成就丰功伟业。
阅读是自我提升价值的最低成本，想要提升自我就从阅读开始， TFM 一起看书吧。
破釜沉舟，开创命运的四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呢，就是真正阻碍你的不是能力，而是犹豫不决。作者就有提到呢，人们的梦想会夭折，多半是因为犹豫不决，而不是迅速行动。他在书里面有提到，当你犹豫不前，拐弯抹角的时候，你会把注意力分散在实践目标跟建立自以为需要的安全网之间，都让人不得不问你在等什么。这句话呢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哦，因为他清楚点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花太多时间在等待所谓的更好的时机，却没有发现时间已经悄悄的流失，机会也悄悄的消失。书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哦，华顿商学院研究团队曾经对两组人做过相同的任务，其中一组特别被要求想出备用方案，也就是 B 计划。结果呢，这一组的表现远远不如没有 B 计划的一组，原因很简单，光是拟定备用计划这个行为就会分散我们的专注力，启动一个负面的心理循环，降低了我们对成功的渴望跟决心哦。透过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更加体会到作者所强调的观念，真正阻碍我们前进的往往不是我们所担心的能力不足，而是犹豫不决所带来的内耗。所以在你等待一个完美时机的时候，或是在规划所谓的安全计划，你等待的可能是真正的风险。所以鼓起勇气，现在就迈出你的第一步吧。第二个观念呢，就是经济跟资源不会白费，而是前进的养分哦。书里面提到的案例，包括作者本身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破釜沉舟的人不会傻傻的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只为了获得幅度很小的升迁或者是加薪。作者就以他自己为例哦，他23岁在纽约市长的办公室工作，他希望可以快速升这个副新闻秘书的职位，但是主管就认为，哎，你太年轻了，所以建议他再等一等。这样的情况下呢，多数的人可能会选择耐心等待，按照职场线性爬升的模式一步步向上。但是作者直觉告诉他，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就会错失真正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呢，他没有遵从主管跟同事的建议，反而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 就是他辞职了，他想要更快摆脱贫困，让母亲有更好的生活，于是他跳槽到纽约的人寿保险公司。这个新机会呢，给他更高的底薪跟更大的成长空间。虽然他只做了一阵子，觉得就有点无聊乏味了，但这一个非线性的跳跃反而让原先的市政厅主动邀请他回任副新闻秘书的职位，也就是他原本想要争取的那个职位，他成为了纽约市历史上最年轻的新闻秘书。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哦，对自己有自信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一起分享，一起交流，一起成长，铁粉一起看书吧。
破釜沉舟，开创命运的四个观念。你好，你好，我是小燕。第三个观念就是不需要等到别人的许可，自己可以主动去争取。作者希金斯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哦，我们都会幻想，只要累积更多的资历或者是经济更稳定，完美的这一刻始终会来临的。我们欺骗自己，随着经历和阅历的增长，就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但是今天只要你放手一搏，绝对比往后更容易。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承担风险的能力其实反而会降低的。书里面有一段作者的故事哦，我们不一定要等到别人的允许或合适的时机来临，自己就可以主动出击，全力去争取。像是他说他自己45岁的时候，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哈佛的学生，因为他知道最合适的时机早已经过去，但是他灵光一闪，有什么事情比哈佛更好？他喜欢教学，喜欢指导别人，一直想在正式的场合去做这件事。如果能够去哈佛教书呢？他一旦有了这个想法，他就迫切想要去实现，并感受到渴望的悸动哦。所以呢，他开始追求这个目标。所有人都知道哦，每年想去哈佛教书的人这么多，谁会让一个高中就没有读书的人来教书呢？所以负责评估讲师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就问了作者一个问题，你比世上任何人更了解什么事情？作者回答说，我了解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行销领域，我身为投资者，与其他投资者跟企业家密切合作，所以我对哪些做法可行不可行有独到的见解。作者展现出企图心跟他的态度哦，帮他赢得了这一次的机会。他进一步提到，他为了准备这一次的挑战呢，投入了将近一整年的时间去规划跟练习，搜集了大量的企业的案例哦，并在极大的压力跟焦虑下呢，成功在哈佛商学院开设了22堂课的密集课程。他做到了。那第四个观念呢，就是要懂得借用他人的力量，不是一个人战斗哦。最成功的企业家并非自己最聪明的人，而是那些懂得欣赏并善用他人能力的人。作者特别提到，成功的关键就是找到各方面都比你强，而且强到超出必要程度的人，并且欣赏他们难以置信的才华。这个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我华人呢，我觉得很少去赞赏一个人，去欣赏一个人，去赞美一个人，反而就是比较保守的，觉得他很好，不可以乱称赞，尤其是长辈哦，放在心里就好了。那其实如果他很出色的话，我们就要敢敢的去用他，敢敢的去接力，把一件事情给做好。这是天范